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今天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乃是要来学习跟主的关系，通过主的话语给我们怎样跟神建立直接的关系，让我们的生命是连结在基督，而不是各自分别地活在自我的思想，就帮助我们。我们人总是复杂，我们总是想得很多，我们也是读经的时候，也总是想从一些书籍去得着解释，或者是要看原文解经，从这些书籍前人所走过的教导的去了解圣经，但我们更讲究的是圣灵来引导，让我们更清楚的，也是直接的从圣经的话语连接在基督，连接在圣灵，连接在神的话语的里面。主，我们谢谢你，这是周牧师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能够真实的去体验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如何的活出来。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想我们来唱29首，哦，主耶稣，没想到你。这一首诗歌，主要这首诗歌是让我们的心跟我们的灵能够从复杂的、繁杂的生活当中，如何的回心转意，把生命的焦点放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是怎么样能够带领我们有一个归心，一个回心，那这心归向耶稣，归在主的里面，就是通过这首诗歌能够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分享的关于读圣经，要深度的读经，而不是浅浅的读经。那正是要把我们跟耶稣基督带着连结在一起。那若我们的心归我们的心，跟主不连结，我们读经就没办法从这一个圣经里面的深度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他一直，这首诗歌一直都把我们的心带向耶稣，把我们的心连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通过这首诗歌，再一次让我们清清楚楚知道自己的身份。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是主跟我们有亲密关系的一个被拣选的人，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灵没办法跟主连结，那总是活在自己的生命里面，活在自我的生命，那这生命就缺少了一个动力，这动力就是基督的连结。有了主给我们的动力，跟没有主给我们的动力是不一样的。有主来的动力，让我们能够查究自己的生命，合不合乎主所喜悦。若我们没有连结于基督的话，我们活出来的总是按着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需要、自己的考虑、自己的感动，还以为是从神来的，那就 跟主之间的关系就脱线了、脱节了啊！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把我们从回荡的心、漂浮的心，重新一步一步、一节一节的带领我们的灵，能够连接在基督里啊！我就耶稣，没想到你我心，便觉甘甜。我能立刻被提到你。对不起，我很像看错行啊，重新来。我主耶稣，没想到你，我心便觉甘甜。深愿我能立刻被提到你可爱身边。祝你如一颗美丽奉献，献在山野葡萄园间，树枝潮群，羞涩独演，我心意念念。世上并无一个妙音能把你恩尽唱，人间也无一颗清心能把你爱全享。求你如一颗美丽奉献，献在山野葡萄园间，树枝潮群，羞涩独演，我心意念念。但那罪人使我欢喜相会，你爱你恩，乃是你的可爱之极，缀满我情我心。求你如一颗美丽奉献，献在山野葡萄园间，羞耻超群，羞涩独演，我心意念念。你比美者还要更美，你比天者更甜，你外在天，我心何归？在地，我心何恋？求你如一颗美丽奉献，献在山野葡萄园间，羞耻超群，羞涩独演，我心意念念。这首诗歌总是 给我们很深的，从灵里面发出对神的恋慕、可爱，把我们的生命跟主的关系更深的连接起来。现在看到副歌这么的写着说：“主，你如一颗美丽的凤仙啊！”我去看了一下，那凤仙花到底跟我们什么关系？凤仙花跟主所表达出来的意境到底是什么？后来我在那个文字当中知道说，凤仙花它是在篱墙，就是围墙的四周种的人就是大概会种在这个四周围。那这里讲到说，主你如一颗美丽凤仙，我不知道亲爱的家人，你想到什么？我是想到说，我们是多么的有福，因为这凤仙花所表达的不正是主对我们每一个他所爱的人的眷顾，围绕在我们的四周，保守、保护着我们。那强悍的不准他们进来，那我们跟主的关系亲密的，主就跟我们更深的连结。所以这里讲到显在山野，葡萄这里还讲到园，这是不是一个到没有规划、没有修剪、没有人眷顾的？这里讲的是野葡萄，我心里面正想到说，我们哪一个人不是野葡萄？我们还真的野，我们不受制、受限制，我们把自我的感觉放得太大，那么我们想什么就说什么，想什么就做什么，毫无顾忌，这像个野葡萄一样。但这里讲到，我们在他的眷顾的里面，去享受的是什么呢？虽然我们是野葡萄，但是我们的心灵却享受到主他那个秀美超群的独艳的主跟我们之间的关系，让这野葡萄也渐渐的会成为既甘又甜的葡萄了。所以，我们跟主的关系，若不是从灵的深处去体会耶稣跟你的关系，可能我们只不过是停留在理性，停留在这一个感觉上面，没办法从灵里面去体会耶稣跟我们的关系。这里说，熟知超群，秀色独艳。然后后面那一句话，我心一一念念，这很强烈的提到我们跟主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有用心去思想我们自己，你跟主真的到了一一念念不舍得吗？还是我们还是依旧活着很多的老己，很多的自己，很多的个人的思维，魂的力量大过于灵，以至于我们只不过是活在自己的生命里，跟主的关系是非常的淡。然而这一句话让我心，副歌一直的重复的提醒了我们，我心一一念念。这一一念念是看一个人 灵性上的生命的呈现。我们有脾气，我们有时候也有个性，我们也有自己认为自己喜好的。那整个的活出来，只不过是己的生命在活着。若我们一个真爱基督的人，一定是把己放弃，把己放得卑下，把己舍弃，让我们从灵里面更深刻的与基督连结。我想，这正是一个基督徒这个词汇所表达的。因为基督徒啊，我想我讲过好几次，在《使徒行传》里面3章讲到，基督徒这个名词是耶稣的门徒，被称为小基督，那是因为他们的生命已经被升华到跟基督很深的连结。活着不再是我了，乃是主在我里面活着的生命活出来了。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要讲究的什么？我们讲求什么？我们想要把基督徒这个名字、这个名号、这个名词，你要去表达什么？表现什么？要知道，这完全是把自己的己看不见，没有己的生命，唯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的生命。这是基督徒走到人生最高峰，也正是让这样的生命更深刻的从你这生命自然的活出来，给我印象很深刻的，我已经好几次的分享，就是周牧师托我跟师母去看一位有一点东西要带过去的那一位师母，我实在抱歉，我现在忘了他贵姓，我说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活出来，就像那一位师母一样，温温稳稳的，徐徐缓缓的，讲话斯斯文文，有条有理的表达清楚，没有用非常不容易找的词汇，就是很普通话，非常普通的语言，就看到生。这个生命是到这样的地步，这正是基督徒这个名字挂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时时警惕自己，提醒自己，我是基督徒，不是挂名的，不是你很能工作、很能服侍、很能做工，乃是你活出基督的生命来。求神帮助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读经？不要读在字面上、表面上。这一些表面也有很多知识、很多神学的观念，也有很多是神在新约也好，在旧约也好，神在对他的百姓，就是我们，他在表达的一定是要更深沉的那一个面。如果我们只不过读的表面，就以为都知道了、都了解了、都懂了，那我想啊，不一定。我有分享过说，周牧师的特会，那当时因为我也在联导会里面的9个 联导会的同工当中，所以我就通过联导会来办周牧师的特会。那周牧师也就带着书本去发给那一些牧者们，很多牧者，当时很多牧者。那有一次有一位牧者，第二天来告诉我说，周牧师给他的书，哎呀，他整个晚上看一看都看完了，那本书他已经读过了。他的意思就是读过了，那书就放到旁边了，放在书架上挂起来，就不用再动了。那我想，我重复讲这样的过程，亲爱的家人应该了解我所要表达的，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这样，你信主受洗了就成了，没有，你还有数十年的生命，要经历与神同在的生命，走到人生的最高峰。有些人年岁到了很大，长辈了，在教会里面也是算是年长的了。但是，如果他们的生命没有连接在基督，那只不过是岁数够，但是生命是不够的。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只是活着，我们的岁数可以称为长辈，我们更是期待的是我们内在的生命可以让人看出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的人。所以，过内在生活，很多人都有跟我讲过，他操练，也到我们教会来操练。好几年过去了，但是我们也彼此发现自己的生命不够，自己的生命还有很多己的生命很活跃的。那这过内说是过内在生活的人，那真的是要更深去思想，考虑一下自己。你是真的过内在生活，还是你只不过有安静等候神？一个安静等候神的人，也不见得他的生命有进身，因为这是我个人所经历周遭的人，来也等候，也说在家里，在教会也过内在生活。那没事的时候就是很平安，但是碰到问题、碰到困难、碰到事情的时候，那个老己的生命又活跃出来的。那他跟人讲说：“我是过内在生活的。”我们很难相信，说他是有等候神的。我也可以，我也是。存着一个疑问的心来看待一个人的生命，所以真真实实过内在生活、等候神的人，他的生命一定是不跟以前一样，一定是比过去、比前一年还要更好。感谢主，那我要回到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的，可能我要麻烦，应该是雅玲吧，今天帮我弄我们回到昨天那一段，OK，这是第八章，好，这一段很好，我正要提醒这一段话，这是从经历神的捷径啊。我后面还有一些从周牧师的书揭露出来的，但是这是去年揭露的，我忘了没有写书名，所以我也不记得是从哪一本书摘录出来的，那没关系啊， 只要知道说这个书是周牧师的书，那为什么我刚刚讲到有一些有牧者很轻易就把周牧师的书看完了，就以为他都得着了，他都懂了，那其实是非常的可惜，因为周牧师的书我不是最近才看的，2006年周牧师就送我书，那个时候看的周牧师的书是好像天方夜谭，哎呀，好美啊，优美得很，自己以为哎呀，我都懂，但是2006、2007、2008一年的走过来，自己才深深体会，那差得很多。周牧师的书不是看过就好，必须重复的看。去年看同样的文章，他所写的跟今年我再重新看去年看过的文章，感受不一样，生命的体会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这一些书籍我不是特别是要去推崇周牧师的书，但是我个人的体会出来，也跟大家分享我是这样体会来的。那今天要看的这一段话前面就是讲到真正爱主的人为主做那为主所摆上有所牺牲，这些未必是真正爱主。这一句话很简单，但是很深沉。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经历，没有一路一路细细的与神连接走过来，你很难体会周牧师讲这句话的深刻印象是什么。所以，我们有很多人，我们不要误解了。我过去是在一个灵恩派的教会，在我们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宗派，非常大的一个宗派，在这样的一个教会长大的人，认识周牧师之后，重新学习，真正的还是我的生命，做了牧师，做了这么久，但是都是做得很虚假，都是坐在外面的，让人看得见的，好像非常兴旺的，但是读了周牧师的书，自己去体会的时候，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这里面就讲到真跟假了。主为主做这，做那为主所摆上有所牺牲。然后周牧师加了一句话：未必是真正的爱主。我今天晚上再重新讲这一句话，是因为有一些回应，那么这些回应，我今天晚上就重新把这一段话讲了。那么希望我们亲爱的家人能够体会。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在主看来，有了他的命令，知道这个夸父知道了主所吩咐的他的命令就是主的吩咐，又遵守。需顺从的这人才是爱他的。好，这里讲到顺从的，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书，好，那就是约翻福音书14章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我们却看见，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我主要讲这个，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这一句话正在提醒我们说，主说。主说：“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这个我的道就是即主的命令 那这是在约翰一书那边写的，主不是以我们做他多少或摆上多少衡量我们对他的爱，乃是看我们顺服多少，行道多少。好，那么这里讲到的顺服，我们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都以为建立在服事，建立在工作，建立在为神做很多的事情上，但是从特别在约翰福音书里面一直讲究的一件事情，就是来跟耶稣连结，住在他里面，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是让我们跟主耶稣基督有所连结。好，我现在看到了经文，在第十二章的48节说，对不起，不是48节，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这是很简单一句话啊，信我的不是信，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那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这里是讲到父神的关系，那我所要表达的是说，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信在哪里？我们怎么信？主不是以我们为他做多少，摆上多少，乃是在于你信，信心的信，你有多信。我讲这一些话，也许是比较笼统的一点。那这些话，你把它放到深度读经这个名词汇的里面的话，我们就能够比较知道，深度读经必须是很专注、很焦点一定是在跟你跟主的关系，我们跟主的关系，而不是看到花俏的很多的事工，很多的这一些事情，那甚至于深度读经也有很多人就花开了，怎么花开了呢？就是研读啦、研究啦，这个历史啦、原文啦，这个哲学啦，圣经里面有很多哲学道理啊，我们就是看到这些，正是这个前面这一段话，就是我们不是真正的爱我爱主的人，就是要守着他的道，就是进入到圣经深刻深度的读经，让深度的读经的读到的经文对着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对着我们的生命有所作用，你读经就是可以说是用了时间去了，花在一些时间去了，没有真正的把读经的那个点到最深刻的地方。我们现在就看到民数记15章3节，就是上昨天有讲过，昨天讲过，好，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现在亲爱的家人，你看看这段经文，你得到什么？我昨天有讲了一些，但是今天又在看，我觉得还有一些我昨天没讲到的。所以读圣经，我等一下可能会猜到最后面有一些，跟大家讲，你读到什么，你看到什么。如果这一段经文让你仍然停留在民数记那个时刻，那个世代，你停留在那个世代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可能你没进去，你进不去。有很多的名词是这一节里面有很多的名词，每一个名词都值得我们静静坐下来去默想。若你不去默想，有一些名词，你只不过是轻描淡写，把它当作是旧约时代神对百姓的要求，神对百姓的规范，而跟生命攀不上关系。周牧师讲到，读圣经一定要读到生命，跟生命连结。如果圣经的经文没有跟你的生命做连结，这个圣经归圣经，你的生命仍然归你的生命。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因为读圣经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纯净、单纯，那么读的圣经才真的是读圣经，要不然你所读的都是为别人读的。这里我们看到几个词，昨天我讲到"若愿意"啊，这个倒是很挑战，你愿意吗？你不愿意吗？神没有规定你一定愿意，在乎于你怎么决定。如果我们的决定是对的，愿意跟随主，那就对了。如果我们不想跟随主，你也不愿意。这里面讲到牛群羊群，讲到做火祭。哦，昨天我有提到火祭。如果我们每个生命经过火祭的时候是很痛苦的，很不容易的。当一个像我们可以想象，对我们自己的晚辈、小孩啊，不管是儿女或者是孙子们，当你为了爱护他，你对他一些不好的规则、不好的行为、不好的思想，你要归正他的时候，那就好像他在献火祭一样。为什么孩子常常会顶嘴，对父母亲顶嘴？他不愿意献火祭，不愿意让自己的生命来被更正、烧尽。纯净化、净化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发生说：“哎呀，很伤脑筋，很痛苦，这个孩子都不听话，讲也讲，讲不听。”这就是孩子不愿意献火祭。那么我们知道，圣经的经文如果跟生命搭不上，那么我们就白白用了时间读了圣经，没有在生命中产生作为，那就是很可惜。你读圣经是替什么人读的？为什么而读的呢？啊，无论是燔祭是平安祭，这些都是要经火的。啊，昨天我有提到，还要还特许的愿。我们人与人之间，人跟上级、跟上面的人、跟下面的人，难免都会有一些默默的、一些的规则啊。比如说，孩子有客人来了，那么孩子要不要规矩？要不要有礼貌？要不要对客人要有问安、请安等等？这就是特许的愿，这是固定的，长幼有序。看到老师你的态度，在我过去读书那一段时间，看到学生很不乖，打教官呐、啊。哦，那是不得了的事情，也都发生。这就是没有还许的愿，没有按照 人的生命是规范来活着，特别基督徒更是一样。基督徒如果不知道自己是何许人，以为自己是很高，自己很有能力，很有才干，那就超越了别人，这就是超越了当许的愿。我们人活着，生命一定要知道什么地方我们该卑微，什么地方我们该诚实以对。这就是在讲到要还许、还特许的愿。如果在家里面，爸爸不像爸爸，儿子不像儿子，那这个家哪有伦理的存在呢？这是固定所许的愿的。父亲就是父亲，母亲就是母亲，儿女就是儿女，必须要遵守。而且这里后面说，或是做甘心祭，换句话说，甘心祭，我们不能够，我活着只看到我自己，表达我自己，呈现我自己，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你必须要尊重别人，体谅别人，体恤别人，这些都可以让我们慢慢的一节经文去思想到跟生命的连结。这就是深度的读经。如果圣经跟生命不连结，因为我也是从周牧师的教导那边连续下来的，要跟生命连结。如果圣经跟我们的生命没有连结，圣经归圣经，我的生命归我的生命啊！你在家常常是个老大啊，永远都是个老大。读了圣经，你还是老大。那我想，这圣经对你一定没有真正的用心读到，你看到神在对你说话，因为你读得不够深。好，我必须接下去了啊。这是从去年我揭露过来的啊。深度读经是从内在生活的生命读经延伸而来。许比较多的人能够从读经的范畴规划在生命读经啊，那么生命读经就是怎么样子将自己的生命跟圣经做连结，把自己的生命连结在圣经的里面，这就是刚刚我们用的民数记15章的第三节那边，这就是这样子的去运用。把自己的生命一定要跟圣经产生彼此连结的关系。如果生命跟圣经的经文不连结，那圣经仍然归圣经，我的生命活着仍然归我自己活着。所以这就是这种读经的要件，包含怎么样与神独处的经历，与神亲密的关系。然后花时间深入经文，默想与等候，让圣灵启示并带动引导。这一段话是很深刻的话。我也是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才体会出来。那么，我们现在把它念完，2行都不到，但是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在你体会了吗？你体会到这一行多的话所表达的是什么？这跟我们深度读经非常的关键。如果这一些话你懂了，就能够带着进入深度读经。后面这一段话说，深度读经乃是圣经、圣灵 与生命的交融得胜关系。读圣经一定要从圣经连接圣灵，然后生命看见生命的改变，成为一个得胜的人。所以读圣经不是纸上谈兵的。我们读的圣经很容易串联，那这是很好的，这不是不对，也是不是不好，因为本来就是这样，圣经就是连串的、串联的啊。不只是串联圣经真理的讲解、论说、道理的空谈，把空谈那个神的爱，这都从生命感受不到的，只是一些名词表达出来的。读后感不是长篇联想的论述，很多人我们现在在推的深度读经的开始的小那个深度读经开始的时候，小组里面有很多家人，当林师母提供一节经文出去的时候，那他就写得很长很长的回应过来，是不对的。是不用那么认真，我知道他很认真，把圣经的经文写了一篇，有时候我们读下来是好像讲了一篇道的一样，但是深度读经不是这样子的，那个深度读经是极短的一句话语中涵盖无限丰富的灵交。读深度读经，就是你的灵跟跟圣灵的连结的连交。我看有很多人在写那没关系，你就写。那这一些文字，我们整理到最后上完课，我会杰哥会帮我们把它铺在 JMI 的网站的里面，我们可以去把它摘录。我觉得这些不是应该要花很长的时间去体会，读圣经一定要花很长的时间去体会。那么这些课程我讲下来，不就是说你都得到了，就已经你学会了，可以拿毕业证书了。我说不是这样，我们的毕业证书直到回到天父上帝那里，再看看吧，我不知道。但是这是一直要学的啊。那我再重新过来这一段话，深度读经乃是圣经圣灵与生命的交融得胜的关系。你慢慢去体会这句话讲到什么，不只是谈，不是纸上谈兵串联圣经真理的讲解。论说道理，空谈神的爱，或者后感不是长篇联想的论述，这对我们来讲是比较不容易因为我们在学院里面被受训，就是要老师都规定一发那个书，要求看的书二三十本。一个报告看二三十本，那真的不得了，写下来不写好几张纸都写不完但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讲的是，你能越短是越正确，越短是越能够精准的连接在你所读的那一段经文里面，在你的生命里面，让跟你做的最好的连接。而且这种连结，你会渐渐的会体会到，好丰富，神的话丰富得很。所以读经，我们常常听到灵交，这个圣经里面没有这个名词，但是我们常听到，这讲到灵交，就是讲到你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今天我们在这里谈到的灵交，就是指的你从神的话语里面连接在耶稣基督的里，把你的生命连接在那里。 接下去，这是去年啊，去年的课程内容，我再把它复制过来啊。深度读经是生命解真理，用生命解真理。什么叫生命解真理？我们刚刚有提到火祭，提到火祭，我们一定会想说献火祭的时候，比如我们现在献燔祭，燔祭是要烧，燔祭是一点都不留，完全献给神啊，那。没有给人。那平安祭是有给人，人可以吃，神可，祭司可以吃啊，这是不一样的。那这是知识性上的了解。那么我们从内在生活当中深度读进去了解的话，那就刚刚我们所谈的就不一样了，就是很深刻的，更深的了。不是停留在那些献祭的礼仪而已，我们是把自己的生命跟神之间的生命连接起来的献的祭。那生命这样子的献祭，我们才会知道我们的缺点，我们的不够好。我有同工啊，去年、前年，去年一起服侍的时候，那。一路上从头到尾啊，到各自分散回各自的家，让我心里面难过的很久。为什么呢？我看到既作为同工，就应该有同工的那个自己的氛围，但是做同工却缺少该有的氛围。甚至于超越的氛围啊，让我心里面很难过。那我想林师母跟我讲一句话很重要，他说让神来改变他，不要用我们的方法。所以我都没有去跟那几位同工讲。告诉他们哪一个地方，在什么时候，在什么状况下，你们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想要做什么，这都是不好的。我没有去跟他们讲。但是去年的时候，我发现呢，同工不一样，不用我去讲，因为他们自己有在做深度读经，他们自己跟神有深刻的连结。在这连结当中，他们看到自己的问题，那就整个都改变，那生命变得好美。感谢主，所以神的话一定要对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自己的生命有作用，要不然神的话是如果对你的生命没有作用，那真可惜。好，那神的话必须要清楚。最重要的是，当我们要经过审判台，审判台所审判的是什么？他不是审判你在世上有没有传福音，有没有做工，有没有办活动，怎么样？审判台只看一件事情，就是你的生命。所以深度读经就是在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未来经历审判台前的神的邀请，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是让神说进来。与我同一同坐席，那是因为我们的生命的问题，不是你做了多少功，传了多少福音。我再重新更正，让大家清楚，传福音做多少功，这是基督徒应当做的份。今天我有上，昨天还是上个礼拜我有讲，门窗要关。今天 Kevin 在我们这里啊， Kevin，你看，要睡觉的时候，他都知道要去锁门，要去那个，这是当做的事情，就是传，也就像是服侍、传福音、做办活动等等，这是当做的事情。但是生命的功课却是特别的、特殊的，因为人都办不到，人都做不到。所以必须通过深度的读经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那么我的生命，Kevin 坐在我旁边了，我的生命跟 Kevin 一定不一样。他在家里面，你家里是老大哈，对，他是老大。我在家里是最小的小弟，第五个的小弟。我们两个人生命不一样啊。圣经对 Kevin 的感动跟同样一节经文对我的感动也不一样，因为我们两个人，一个是做老大长活出来的，一个是做小弟活出来的，那当然就会有不一样，所受的教育也会不一样。你甲的教育跟乙的教育高低水准不一样。那这个圣经给他的所得，也会按照他的能体会的跟接受的程度给他。神不会说你没有读多少书就给你少一点，不会，也是满满的给他当得的份，神不会少。所以圣经深度读经绝对我们的在分享的时候。同样的经文，聚会的时候大家来分享，每个人分享的都是分享他自己的，自己跟神的那一份，不可能说我来分享林师母的那一份，那是林师母的，跟我没关系啊。所以这个深度读经就是如此的深刻到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里面。好，那这刚刚我提到说，深度读经是生命解真理，用生命去解真理。真理如果不是生命去体会，那么真理只归真理，跟你的生命就八竿子打不着了。我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所以神的话，神的真理必须是生命去体会。不是知识去体会，不是你的你的经验去你的经历，你的受的教育去体会，乃是生命，是生命去体会真理，而不是用真理来解真理。我们很多就是用真理来解释真理，解了半天都跟生命没有连着，那就是真理解真理而已。这一个真理来解释那一个真理，或者这一个真理来串联这个真理，贯在一起，那只不过是纸上谈兵，跟生命连不上，也不是用真理解道理，没有什么道理的。这个道理是什么？都要讲究的是你活出来的那个生命。很多人很懂得讲道理。我说我的孙子啊，养那个男的啊，那个男的，他应该属于是理性的。他在学校老师看他是很重这个孩子，一直要提拔他去参加怎么样的那个学习啊。他这一个孩子啊，是很讲道理，很懂道理，但是他常常。行为上常常不应该做的，他做，道理归道理，但是行为归行为是分开来的。所以真理解道理就是没有活出来。我这句话的意思是，真理要带动生命，生命才能够带动道理而真实的活出来。懂道理如果不连接用生命去活。道理归道理，你的生命仍然归你自己，己的生命，所以生命才是道理的真实，生命才是道理的 终极价值，总归一句话，最重要的就是生命才是最重要的。你活出来，就是深度读经，才能够让你全然的静，把经文连接在你的生命里面，而活出来。好，我想我们再往下面一点。下面有一句话说真理不会感动生命，道理不会使生命更美。这样的体会嘛，你懂得圣经的真理，懂得圣经的知识。那跟生命没有连结的话，那道理归道理，知识归知识，你活出来的生命仍然是活在原来没有改变、没有更新的生命。那这又有什么用？我就讲到说，我们过去教会那些老弟兄，我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摩西五经不用看圣经。从第一章第一节《创世纪》背出来，你要讲哪一节在哪里，那一句话在哪里，他马上告诉你哪一章哪一节第几节。哇，不得了！我刚到那个教会的时候，看到他们真的是吓坏了。礼拜天要上去讲到，心里面的障碍很大。没办法通过他们，他们非常的熟，那但是他们有时候个性也很犟，脾气也很犟，有时候小事情也在教会里面就吵起来、闹起来，有的都还要憋着袖子要动手啊，这是基督徒啊，那我不怪这一些老人家，他们一生。也很辛苦的走到这样的岁月，我从没有去对他们怎样，我还是一直陪伴着他们呢。很多人到最后对我很体会，知道我的有限，也谅解，也包容。很多人都是一年要做4个到5个追思礼拜，都在送他们。那现在讲着这些话，想起他们这些老人家，我心里面是挺难过的，很不舍，对他们是很不舍的。感谢主，我们看下面哈，人人都可以经历神。我要讲，很抱歉，这一些话都是周牧师的书，但是我没有写那个他出处在哪里，是哪一本书。所以现在我真的是没办法跟大家讲，但是这些都是周牧师的书啊。哎，基督徒必须是一个遇见主、触摸到神、对神有亲身经历的人。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要深度读经？也正因为周牧师这一段话提醒了我，一定要做深度读经。基督徒必须是一个遇见主，你到哪里去遇见主？从圣经摸到神，从哪里摸到神？从圣经对神有亲身经历的人，从哪里？从圣经。刚刚我们读的那个民数记15章3节那里，就可以看到，在那边遇见了主，摸到了神，在那边我们的生命走向已经历了神，否则我们不该感到满意。一个重生得救并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都该是对神有所经历的人， 有所经历的人。好，我要讲圣灵，关于圣灵。鸠摩什他不是灵恩派的，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但鸠摩什他是跟圣灵很深连结的人。我也跟大家提过，有一位女性的，她是牧师还是讲师，我不清楚啊。在 YouTube 里面攻击鸠摩什，说他灵恩派，说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跟我所认识这么亲密关系认识鸠摩什的，我的感受跟他那个 YouTube 里面所讲的落差很大。鸠摩什是注重圣灵，因为现在是圣灵的时代，现在是主去之后回去坐施恩宝座，差下圣灵来到我们当中，以马内利。所以从这样子一直到主再来的那一天，这一段时间就是圣灵的时代，圣灵的世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在这个圣灵的时代，所以不能够说“哎呀，我们要提圣父、提圣子，不要讲圣灵，那很虚幻，看也看不到。天父上帝你也看不到，耶稣回了天家你也是一样看不到。但是他们都讲得很清楚，所来的圣灵是天父上帝的灵，是耶稣基督的灵，所以三个。让我们用数目字来分别是有三，但是它却是一。所以今天我们跟圣灵的关系，就是跟耶稣的关系，就是跟天父上帝的关系，这个一定要很清楚。好，好，按照圣经说法。人与神建立关系，并不是什么奥秘艰难的事。可以体会嘛？我等一下，如果我再讲，因为圣经说，你们答案就在这里，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是雅各书第四章的第八节。这一个地方讲到你们亲近神，就是神的灵，那么我们跟圣灵的连结就会看到我，就是我们跟神的连结，跟神的亲密。这里是在对我们说什么呢？神离你们不远，他喜欢你们亲近他，你们可以随时随地亲近他。你们若亲近神，神就必来就近你们。哦，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人人都可以来亲近神。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神必就近你是因，只是你要相信他的话，圣经里面的话。好，这些话都是宗师从圣经里面写出来的。我没有写很多的，很多的那个，圣经经文的出处，没有写，但是这都是从圣经来的。那这里面讲的就是说，你一定要亲近神。那我们在讲究的深度的读经就是如此。一定要亲近神。你拿了圣经，你读的就是知识，就是一些哇，这个过程好精彩哦，这故事好好哇，这个摩西好厉害哦。神没跟你连结，没有跟你连结，你没有跟神连结，所以这一些的过程，这样子去做，神就必亲近你。就是你读圣经的话，若不是深度的读经，你没办法神亲近你。 我们刚刚示范的那个民数记15章的3节，这是我们主日的时候讲的。那我们亲近神，就看到那个经文里面，神亲自来触摸的我们。我们要献火祭，有没有触摸到你？你愿意吗？你愿意献火祭吗？把你喜欢的、傲慢的、自我高兴的看为重，这些要不要献火祭？这些献的火祭，你的人就谦卑下来。这就是深度读经的重要的关键就在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就讲到这个地方，但是我要下面麻烦再帮我往下看看到南非穆安德烈在他的著作那个地方。好，我把这个讲完，我今天就暂时停在这里啊。那南非穆安德烈牧师在他所做的交通的诀要里面提到什么样？提到读神的话，第一，存着十分恭敬的心来读，请在安静中用一点时间来默想。读要跟默想，想到这些话乃是从神自己那里来的，所以我们读的那个摩西五经有很多的礼仪方面的，要知道这个里面都是神来的，而且是对着我们生命说话的，要存着尊敬的心向他俯伏下拜，且肃静在神面前，让他把他的话启示在你的心里。第二，存着十分留心的态度来读，若你是不在意的，读那些话，以为你能够用属人的悟性得到其中的精义，你就只能很肤浅的享用那些话，而不能进入他们的深处。好，第三，存着期待圣灵引导的心来读，只有神的灵能使神的话在我们心里和我们的生命里成为活泼的能力。第四，存着一个要将神的话昼夜存在你心里和你生命里的坚定决心来读。只有神的灵，能使神的话在我们心里和我们的生命里成为活泼的能力。好，这很像重复了第四，存着一个要将神的话昼夜。哦，这个我们刚刚读过的OK，好，那么接下去看看一下盖恩夫人。盖恩夫人在更深经历基督的这本书的第16章里面讲到什么呢？提到如何读经中经历主。首先来到主的面前开始读经，一旦觉得被主吸引往他里面进深，就当停下来安静一会儿。稍等一下，再继续读下去，但只读一点点就够了。每当感觉神吸引你往内里深处去时，就当停下来。这两位，一位天主教徒，一位基督教徒的牧师，对于读经都这样子的把我们点醒， 读经必须要经过深度的读经的学习跟操练，要不然圣经没办法真跟我们的生命连接起来，特别是旧约的圣经，要连接生命是不容易，但是不是不可能。神的话是很丰富、多元性，不是单一，如此就是如此的。我们闭上眼睛，安静一下。亲爱的主，我们要感谢你。我们深深知道，深度读经这一个课，也不是上完就会，也不是讲完就懂，必须很深刻的去经历，去体会，让我们能够更深的了解深度读经的真实性，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跟神的话连接在基督的里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对不起，我必须要转到最后面，下周聚会家人分享的经文那个地方，麻烦再把它秀出来，让家人能够把要读的经文写一下。民数记第11章第1节到第3节。新约马太福音第4章第1节，请家人，今天就要等到下个礼拜，请大家能够将这2段经文做深度读经的方法去读，然后下个礼拜的时刻，你们要分享的人可以举手，慧杰哥会帮你们解开你们的麦克风。那原则上，我想说，礼拜五、礼拜六一个礼拜有2次的课，我们一次只要有3位，一二三，3位家人来分享就好了。那我想我不多讲什么，因为今天我已经讲得很清楚怎么样子去深读了哦。那我们有很多深读的小组，那这么多小组里面很可惜，小组里面比如说一个小组有10位，但是有在回应的可能只有5位啊，另外5位不见了。那有5位的话，可能有2位回应，那3位又不见了，那很可惜。OK，就是这一段话。这请大家，如果你进入到深度读经的小组，你不要休息，不要歇下，不要撇下，要跟上，一直跟。好，那下面秀出来的就是对这2段经文，你要浅读。从浅读，然后进入安静等候圣灵的引导，再进入更深的默想，这深度的默想，然后跟着圣灵的引导。那么也要分享的人，分享的家人，也不一定是哎呀，我有10样啊，感动10条，那每条都讲也不用，不一定要这样。那10条讲完，可能就要下课了哦。就是有10条，但是我可以提2条、提3条，你的体会来分享，这样就好，好不好？好，我必须结束，因为我必须把时间交给 有其他的老师吗？巴萨木是在，好，因为时间也不多，是不是就直接请巴萨木师好不好？
请稍等一下，玛莎在还没有过来，等一下。
那有一位留言说要加入这一个深度读经我不知道你在微信能不能联系我，你跟我联系，我就请师母帮你连接其他的人。
Praise the Lord.
赞美主。
It's so wonderful to say to Jesus, like a child, speak to me.
多么奇妙！我们可以像孩子一样跟耶稣讲话，说对我说话。
When I open the Bible, I say to the Lord, speak to me.
当我打开圣经的时候，我就说对我讲话。
He wants to hear our voice when we speak to him in prayer.
他要听到我们的声音，当我们看到他的话语的时候。
And when I open the word, those are his words. I want to hear his voice.
当我打开他的话语说，这是他的话，他写的话，我要听到他所讲的话。
So I say, speak to me, Jesus, speak to me.
所以我说，耶稣，耶稣，对我讲话。
It's wonderful how the Holy Spirit will allow us to hear his voice.
这多么奇妙！圣灵能够让我们能够听见他的声音。
Every word is full of grace and truth.
他的话语是真实的，是充满了能力的。
So I'd like to pray for you.
所以我也喜欢为你们祷告。
Lord Jesus, we are so glad that you speak to us.
是的，主，我非常感恩你对我们说话。
We're so grateful that you have kept the word of God.
你是如此的奇妙，你真是让我们能够能够记住你的话。
There are some places in the world where they will not allow the Bible.
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不允许读 Bible，不允许读圣经。
But we treasure that we can read your word.
但是我们非常珍惜我们能够读到你的话语。
And with our heart open, we can be changed.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心敞开，我们就能够改变。
We find comfort in your word.
我们也在你的话语当中找到安慰。
We see that you want us to be full of love and joy and peace.
我们也看到你让我们有充满了喜乐、平安。
So help us, Lord, to be more childlike.
所以帮助我们，就让我们更加的像孩子一样。
That we can listen while you speak to us.
所以当你讲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聆听。
And we can be changed.
所以我们就能够被改变。
The things that we think are so important, your word tells us all that matters is that we love you.
也许我们看其他事情很重要，但是你说过，爱是最重要的，那爱你是更重要的。
So we pray for every student here this morning.
所以我们为每一个学员祷告，在这里，
Open our ears
打开我们的耳朵，
that we hear what you are saying.
所以我们能够听见你所说的话。
You speak love, you speak peace.
你用你的爱，用你的平安来对我们说话，
And you speak correction.
你也来纠正我们，
Keep us from going the wrong way.
不要让我们走错误的道路。
As your word tells us, you are the way, you are the truth, you are the life.
因为圣经说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And we want to humble our hearts before you.
我们也愿意谦卑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
That we do not hear the voices of the world, but we hear your voice.
我们不去倾听世界的话，乃是为了听到你的话。
Because your word is eternal.
Because 因为你的话是存到永远的，
Pour out your spirit upon us.
把你的圣灵浇灌下来，
Burn up everything that's not like you.
把我们一切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都烧掉，
Improve our hearing.
提高我们的听力，
Improve our understanding.
也提高我们对你的理解能力。
As we open your word and read,
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去读的时候，
we ask it, dear Lord, according to your will and purpose.
我们祈求你根据你的美好的旨意和心意，
Bless our teacher, Pastor Lin,
祝福我们的林牧师，
giving more of your own spirit.
把更多的灵浇灌在他的身上。
That we can communicate the wonder of Jesus.
跟我们的主耶稣有美好的交通。
I ask it, Jesus, in your name. Amen.
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Amen.